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7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天天去派出所讲真相要回了大法书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4日。我是1997年有缘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已经修炼了20多年。从师父的讲法中也认识到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重大，时间的紧迫，救人的紧迫，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更增加不可懈怠的紧迫感。在中共对法轮大法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和打压下，我和许许多多大法弟子一样，因坚持自己的信仰，被中共邪恶多次迫害、骚扰、抄家，但我坚定地信师信法，走到了今天。第一部分，天天去派出所讲真相，要回了大法书。五年前的一天，家里突然闯进一伙当地派出所警察，将我的大法书籍全部抄走。那段时间，我身体正在宵夜，我不顾一切地跑进派出所，找到派出所所长，跟他讲真相。今天你们抄走了我所有的大法书，那是我的命根子，没有了这些大法书，就没有了我的命。你们这样做是在知法犯法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修炼法轮功不违法。因为宪法第33条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国家要尊重人权，保障人权。宪法第36条规定，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，所以信仰法轮大法受宪法保护。2011年国务院公报第28期全文刊登了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，明确废止了江泽民时期对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的两个文件，99条、100条。法轮功书籍等制品在中国完全合法。公安部两次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，所以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。开始时，派出所所长还强硬地恐吓我，后来就用各种借口推脱。第二天我又去找他，继续跟他讲真相，讲大法的美好，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讲很多修炼者在各大医院都无法治疗的疑难病，通过修炼大法后，所有病症都不翼而飞。他说，政府不准练，就不能练。我说，不是政府不准练，是江泽民出于对大法师父的妒忌，利用当时手中的权力，无辜对大法的打压迫害。希望你能了解迫害大法的真相。他还是用各种共产邪说搪塞我。第三天，我继续去找他，并用修炼中修出的善告诉他，你不要做江泽民犯罪集团的替罪羊，法轮功是被中共栽赃污蔑的冤案，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炮制的伪案，你要明辨是非，不与邪恶为伍，选择善良，为你的家人着想。他表示沉默。后来我就天天去，不要回大法书，不罢休。到了第四天，我再去找不到他了，他躲起来了。我就给派出所其他警察讲真相，讲天安门自焚未案，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，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讲神韵艺术团在全世界演出的盛况，告诉他们真善忍是宇宙大法，师父为什么要传大法，中共建政以来迫害死无辜百姓8000多万，而招致天要灭他，贵州藏字石等等，把中共对法轮功的无辜打压、污蔑、诽谤、活体摘取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全讲一遍。最后我说，希望你们能多去了解一下真相，不要迫害法轮功，为家人多积功德。他们只是以沉默的方式对待我，没有了到我家抄家时的嚣张气焰。我继续天天去派出所讲真相，去了8次后，第9天上午，俩警察将抄取的所有大法书送到了我家，说书都给你送来了，你不要再来派出所了。我说， 很高兴你们能选择善良，为自己与家人带来美好的未来。看到这些宝书重新回来，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，内心无比的感慨。感恩师父对众生的慈悲救度，弟子跪拜师父。第二部分，世人明真相后得福报。救众生是我们下世的责任与使命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与多位同修几乎每天都坚持出外发资料，讲真相，救人。很多世人选择了美好的未来，并得到了大法的救度。下面我讲两个得福报的例子。2006年，隔壁邻居在医院检查出膀胱癌。我得知后到他家探视，给他讲真相，告诉他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，不要相信邪党对法轮功的诽谤污蔑。如果你能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给你减轻身体上的痛苦，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，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邻居完全接受真相，当时就退出了曾经加入的党团队组织。从此他天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还请了转法轮阅读，他的病症一天天好转。至今18年过去了，他越来越健康。去年的一天，他不小心从三楼摔到一楼，却什么事都没有。他告诉我，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他。他经常说，无法用语言来感恩大法的救命之恩。他逢人就给人讲法轮大法好，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教世人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。这是他的善举，为他积了福德，福德也给他带来了善报。在医院判了死刑的他，在大法师父的感召下，他健康的活到现在。还有一位老婆婆，今年80岁，几年前她得了糖尿病，双肾坏死。那时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很认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他说，做人能够按照真善人做，那就是一个真正的好人。他当时就做了三退。我叫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的病情会得到改善。从此他就天天诚念这九个字。后来在一次讲真相中，我又碰见他，他精神多了。他高兴地对我说，感谢你叫我明白大法真相，并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一天不知道念多少遍呢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其他时间都在念。我能活到今天，真是感谢你。当时他突然就要向我下跪，我忙告诉他，你要感谢法轮功师父，感谢法轮大法。他就说，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。他也经常看大法真相资料，这都是生命选择善良后大法对他们的救度之恩。第三部分，世人觉醒后传播大法美好。我经常带着大法真相资料、大册子、护身符、祝你平安等等，每年的明慧台历出来后，我就骑着摩托一箱一箱的去边远山区发放。救众生中，我与老年同修走街串巷，看到有缘人就面对面讲真相、劝三退、送真相资料。不管是寒冷的冬天还是40度高温的夏季，几乎天天都出去做，有时一天可以劝退20-30人甚至更多。去年8月份，我与两位老年同修一个月退出共产邪党的党员158个，退出团队的人数更多。我们告诉自己不要生欢喜心，因为都是师父做好了铺垫，把有缘人带到我们面前，成就弟子的威德。有时三退效果不是很好，就回家向内找，找出修炼中没修去的人心与执着。这些年在讲真相中，世人真的在觉醒，那些明白真相后身体好了的，做生意得福报的，还有两家结成仇人找政府评理，气得要死不活的，在法轮大法的感召下都得到了善解，这些人都成了传播大法好的活传媒。 有时我们在讲真相做三退时，他们就大声地帮着讲。还有几个世人说，他们得到了法轮大法的好处太多了，无法报答大法师父，经常叫我把大法资料明慧台历给他们去发放。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讲清真相的作用必然会起到一种连锁的反应。当一个人一旦明白真相之后，他知道了，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原来大法这么好。明白了真相的人，有的可能会动念要修炼，有的人会很同情，有的会用行动来支持。这些讲真相中所带来的反应，也是人传人，心传心的扩充着。有一位明白真相做了三退的世人，住在一个偏远的山村。当我带着整箱的大法资料到那儿发放时，他对我说，这村庄你没有我熟悉，我带你去发，剩下的你放心交给我去发完。后来每当新的真相资料出来，他就来接，发完后就告诉我准备新的。还有的人明白真相后要给钱的，他们都说感恩法轮大法。第四部分，多次遇车祸，遇难成祥。一天下着大雨，我给十几里外的同修送明慧周刊，在回家的路途中，突然被后面开来的一辆面包车猛撞一下，把我从摩托车上撞到地上，我的头撞在面包车上，满脸是血。当时我头脑清醒，就盘在地上，双手结印发正念，求师父救我，我是来救众生的，我还有责任与使命没完成，修炼中有漏有执着，我有大法归正，有师父归正，全盘否定就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。当我醒来时已经是傍晚，而且在县医院，儿女们在床边见我醒来，告诉我我昏迷一天了，是司机将我送到了镇医院。医院告知照了片，颅内出血，眼睛青紫，肿得像个桃子，面部颧骨被撞断了，也在出血，要立即送县医院治疗。所以司机又将我送到了县医院，给我做了磁共振，照了片，还做了 CT 扫描，颅内出血要做手术。我对司机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我不会讹你钱的，我就给他讲真相。他很高兴地认同大法，做了三退。儿女们对我说，现在你要听医师的，住院做手术。我告诉儿女们说，我不用住院做手术，我是有师父管的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是我自己修炼中没做好才出问题的，我有师父保护，不会有事的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做，不能待在医院，这不是我来的地方，我们都回家吧。他们拗不过我，只好带我回家了。我知道这次车祸是来取命的，是师父救了我，为我化解了磨难。我谨记师父的教诲，救人是我的使命。第二天，我没有顾虑眼睛半边脸变了模样，也没有感觉到疼痛。我照样带上真相资料，又出外讲真相，救众生去了。我还将前一天的车祸讲给世人听。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，这么大的磨难，一个星期全好了，全恢复了。坚持救众生，一天也没有耽误。前年五月，一辆小车将我从摩托车上撞飞在十几米远的水泥地上。一个年轻司机下车后吓呆了。他妻子从车上下来对他说，赶快扶起来送医院去。我一看他的妻子是一位孕妇，他吓得在哆嗦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慢慢从地上爬起来说，我不去医院，你们不要害怕，我不会讹你们的钱，你们今天是有福才碰到我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请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就向他们讲了法轮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，然后我就给他们讲三退保平安。他们俩听了后立即做了三退，并连声的谢谢谢谢。我随即拿了大法资料送给他们，我说，你们走吧， 不要管我了，我有师父保护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尽管当时我的全身都很痛，但当我看到两个生命被大法救度时，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。感谢师父苦心的安排，给弟子还了业债，又把威德留给了弟子。感恩师父佛恩浩荡，弟子才能多次遇难成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最近的两件事让我惊醒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8日。最近发生了两件事，撞到我的心，直接吓了我一跳，使我惊醒。第一部分，和同修 A 交流的时候，他突然说我像某某似的，这把我吓了一跳。他说的这个某某同修，我了解一部分，他是个教师，以前自大自傲，好为人师，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教育人，训斥人，看到别人的一点缺点，都能抓住不放，甚至有时说话连讽刺带挖苦的。他还有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如遇到比他更能说的人的时候，他就避其锋芒，暂时不说，等待时机。抓别人说话的漏洞，言多必失啊，然后以别人的失为机，奋起反抗，直击对方要害，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抢回地盘话语权，再牢牢控制，直到对方不再说话，被驯服了事。而且他在当地有些做法都不在法上，他不让同修出去讲真相，背法只让大家背第五讲，他从不看明慧周刊，也不让别的同修看。由于他怕心重，法力也不轻，最后也没市场了，几年前就去了海外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我，而且说的还是大家都很反感的一个人，心里那个不平啊。我这样和你交流，拿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那不是想帮你吗？你怎么还能拿我和他比啊？要搁以前，我会理论理论，或不想和他继续交流下去了，这算什么？我再差也不至于和他那样啊。可是没有什么事是偶然的，我回想自己在和同修 A 说话时，一直是在抢着说，他呢，则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，低着头听我喋喋不休，很难插进去一句话，偶尔插进几句话，又迅速地被我的话淹没了。我这党文化，这争斗心是真强啊，尤其是对话语权的控制，那不就像那个同修吗？因为我是做协调的，身边很少，几乎是没有人这样说我的。正因为没人说，或很少说，于是我都是自己找人心的。有的当时找，有的路上找，有的回家找，现在有人说我了，这是好事，能去强势，能去自我，所以感谢同修能这样说，帮我修炼。第二部分，清明就要到了，80岁的姑姑家在外地，每年都要回老家来祭祖上坟，给我打来电话，意思是她年龄大了，每次上山都很费劲，这次想让我陪着一起去。我当时没有答应，就说我老多年都不上去了。他一听就不乐意了，咚咚咚的一连串的指责就来了。他先给我扣了顶帽子， 说我六亲不认，老祖都不管了，然后就是挖苦讽刺，说我是高层次的，还有对我个人的人身攻击，说你看看您那口牙吧，怎么怎么的。他说的话倒不多，也没几句，但句句戳心啊。我嘴上没说什么，但心里开始反击了。做法就是把手机拿到一边，同时心里还嘀咕着，怎么着，叔叔住院不是我来回跑吗？怎么叫六亲不认了？通话结束后，我第一时间把他的电话给拉黑了。内心里嫌他党文化重，心想，不愧是那个年代过来的，干什么都喜欢给人家扣帽子，做事也喜欢强加于人，同时嫌他不修炼了。以前又不是没修过大法，迫害后躲到佛教里寻清净去了，能清净吗？原先修炼后好了的心脏病不又犯了，最近还犯了胰腺炎等等。我和他身边的同修多次尝试过，让他走回大法修炼，是拉都拉不回来啊，所以心里多多少少对他是有些看法的。过后再一想，这也不对啊，我不是修炼人吗？再说他都80高龄了，不得替他着想吗？我这修的啥啊，善意和爱心都哪去了？当天大哥也来电话过问，我就通过大哥委婉地表达了我的想法，可以陪他去，以后就不用他管了，我去上山。我得理解姑姑，毕竟年纪大了，现在不修炼了，身体也不好。接着我又把拉黑他的电话放进了白名单。至于他提到我的牙，提就提吧，他说的都是实情，我的牙确实不好，上下牙全都晃悠了，表现出来的像就是不修口的心促成的。现在上牙就剩下3颗了，装的假牙，下牙多几颗也没好到哪儿去，七倒八歪的。想去修补，牙医就让拔牙，自己又不情愿，想要原装的，所以就这么拖着。牙也疼过几次，很快就好了。再说，我的党文化不也很重吗？还不注意修口，不积口德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顾别人的感受，不给别人讲话的空间，既不真又不善，忍就谈不上了，和宇宙特性完全是相背离的。还有说话时的语气带有傲慢强势，嗓门也不低，句句透着党文化和自我，这些都应该去啊。姑姑这是在提醒我要修口，要修去党文化。顺着这个继续找，我又找到了不让人说的心，不愿听刺激话的心，这些方面我都得抓紧实修自己，去掉这些人心执着和背后的观念，精进起来，修炼上来。再次谢谢同修和身边亲人的提醒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对丈夫的怨恨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3日。我和丈夫是2000年重新组合的家庭，他善良老实，是一所重点中学的骨干教师，性格要强。我修大法，他也知道大法好，开始也不反对。我们双方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组合一家，是同事、邻里、亲戚羡慕的好家庭。时间转眼到2020年11月的一天，我在外县讲真相时，被谎言蒙蔽中毒太深的人举报，而被非法拘留10天。众亲友姊妹知道后，反应极其强烈， 尤其丈夫怒发冲冠，毫无理性地砸了我修炼用的工具，把我每日必学的宝书和救人资料全部销毁。从拘留所回来，我得知这一切，万分心痛，对他的不理智，莫名的怨恨油然而来，怨恨他毁我的宝书，还有同修省吃俭用制作那么多的救人资料。之前我多次给他相关真相资料，多么殷切希望他看看，给自己明白真相得救的机会，也不至于无知中配合邪恶，给自己造业。可他就那么顽固，不听不看，连瞅都不愿瞅一眼。对他的所作所为，我耿耿于怀，怨恨他。我被非法拘留回家后，公安、国保、检察院、派出所以及我俩双方单位、社区，不定期，特别是敏感日前后，一波一波轮流上门，所谓关怀慰问，每次他都积极配合，问啥答啥。我鄙视他一副唯唯诺诺、卑躬屈膝的面孔，他还当着别人的面说我怎么怎么不好，因我这事每次被骚扰，都会带给他很大的压力，令他睡不好，即便是家里的小隐私，他都往外说，唯恐别人知道的太少，根本不顾及我的感受，更谈不上夫妻之情，我甚至想和他离婚。其实如果没有外界的压力，他平时念叨我的好，包括他在我娘家、婆家面前总夸我，经常对我竖起大拇指说，你们众姊妹几个加起来都没你一个好。可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毫无理智的他却让我感觉在落井下石，我越想越气，怨恨他。由于我的空间场弥漫的这个黑色的怨恨物质，我俩的关系一改往日的融洽，他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监视器，不让我接触同修，阻挡我去学法小组和外出讲真相，对我说话也是没好气或者愤愤不平。我恨他这样对我，怨他不近人情，发展到连一些简单的家庭小事也怨，如厕所手纸没了，不及时放等等。看《明慧周刊》同修交流文章，我猛然惊醒，意识到我是修炼人，是大法弟子，怎么被常人所带动，要赶快改变这种状态，修去心中的怨恨。我要听师父的话，做一个真修者，修去怨恨心，用善打开他的心结。首先换位思考，站在丈夫的角度，他从小受邪党文化熏染，争强好胜，邪党叫干啥就干啥，工作中唯命是从，又好面子，对于来自外界的压力恐吓，他被谎言蒙骗，毫无抵御能力，有种眼不见心不烦的从众心理。再想想邪党历次整人运动，把人整怕了，他觉得给他丢了面子，脸上挂不住而心烦，认为强迫我放弃修炼，他才会过上安稳的日子。我发现原来怨恨心背后是不善，我也挖出私心、妒忌心、看不上别人的心、好面子的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爱听好话的心、自以为是的心。修炼人对谁都得好，更何况是我丈夫，与我有很大的缘分，他是来帮我提高心性的，他也在千万年的轮回中等待，今世得以出生在大法红传之时，机会稍纵即逝，他却沉迷不醒，他要知道的话他才不干呢。我知道我还没修出慈悲，但以后会善待他，站在他的角度多谅解他，用善营造一个轻松的家庭气氛，说话和颜悦色，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多倾听，任劳任怨，饮食起居多为他考虑，改掉自以为是的习惯，回归传统，做个贤妻良母。我修大法一定让他看到光明与希望。 我的观念转变了，丈夫也在慢慢的变。再提到法轮功，他没那么反对了，跟我说话，语气也缓和了。有时他心情好时，我与他交流，善意的点醒他的固执，希望他给自己了解真相的机会，早日同化大法得救度，他也不那么排斥了。就在不久前，他出远门，我面带微笑说，出门在外，健康平安最重要。人们都说趋吉避凶，真正的大凶大吉要明白啊。他说，那当然。我顺势说，心里装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笑答，好。我顿感心里一股暖流，由衷的为这个生命的觉醒而高兴。当我挖出这个不好的怨恨的物质，并决心修取它后，慈悲伟大的师尊帮我拿掉了不好的人心，现在我每天轻松愉悦，投入到做好三件事中。我记得有位同修曾经交流，大意是，在信仰的世界里，你身边所有的人都是你应该感恩的人，在修炼的世界里，你身边所有的人都是成就你的人。我很受启发，丈夫不就是为成就我而来的吗？他就是我修炼路上的一面镜子，为我提高而来的，我应该感谢他。今后我在修炼路上，面对任何人遇到的任何事，都心存感恩，什么仇视、怨恨、争斗、不平、妒忌等等魔性，就无容身之地。我会用善把它们化成我回家的天梯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